大家好，欢迎收听 Brain 的 Solidot 每日沙龙，我是茉莉，
我是白话。今天这期我们想跟你聊聊几条科技圈的消息，从苹果在中国市场定制自己的 AI 模型，到一家存储晶片公司市值反超腾讯，再到 YouTube 抬高创作者的收入门槛，以及几项让人有些意外的科研发现。
另外还有几桩关于 AI 的小插曲，比如手机相机把太阳认成了月亮，一条广告屏蔽插件决定不再和社交平台较劲，还有一位知名游戏开发者折腾了半天播放器的事。
那就话不多说，我们慢慢聊。
我们开头提到，苹果和自己中国的合作伙伴合作为中国市场训练了一款专用的大模型。熟悉情况的朋友会记得，苹果一直以来更倾向于借中国本地合作伙伴的模型来给在国内销售的 iPhone 这些设备提供生成式 AI 功能。
现在苹果推出这款专为中国市场定制的模型，意味着它要在中国这样竞争最激烈的市场里，把 AI 体验更多地握在自己手里。而苹果自家的 Apple Intelligence 预计会在未来几个月通过 iOS 更新正式来到中国。
这也还有一个铺垫动作值得注意，目前监管层面已经对苹果的生成式 AI 服务做了登记，等于给 Apple Intelligence 第一次登上国行 iPhone 扫清了道路。
说到背景，苹果这几年在中国确实被华为这些本土对手蚕食了不少份额，其中很大一块正是被对方的 AI 手机抢走的。所以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是 Apple Intelligence 具体什么时候真的通过系统更新落地到国行 iPhone，以及登记之后国行这套生成式 AI 服务到底以什么形态出现。接下来想聊一件反映当前市场风向的事。大家都知道 AI 热潮在资本市场很热，现在这股热度也开始传到存储晶片这一块了。长兴科技这家总部在安徽合肥的企业市值已经超过了腾讯控股，成了全球市值最大的中国企业。
具体数字上是这样的，到周五 A 股收盘，长兴科技的市值大约在35800亿元人民币，而腾讯这边港股的市值大约是40000亿港元，而且市场对腾讯不断增加的 AI 投入其实越来越担忧。
分析认为，这样一次市值排名的逆转，说明投资者的偏好已经从传统的互联网巨头转到了和 AI 直接相关的硬件企业上。长兴科技是全球第四大 DRAM 供应商，也就是内存芯片，这种芯片从手机到高性能 AI 服务器都得用上。
再说一条对很多内容创作者很有影响的政策， YouTube 宣布提高了新创作者通过广告和订阅变现的收入门槛。新规定要求新创作者在过去一年里至少要获得8000小时的有效观看时长，或者在最近90天里获得2000万次 Shorts 的有效观看量。
对比一下旧的规定就清楚了，原来要求的是过去一年1000名订阅者加4000小时观看时长，或者过去90天1000名订阅者加1000万次 Shorts 观看量。这么一对比，新标准把时长和短片的观看量都翻了一倍，而且新的表述里没有再提到订阅者人数的要求。
这项变更会在2月1号生效，已经加入合作伙伴计划的创作者不受影响。YouTube 的解释是要跟上平台本身的发展，现在 Shorts 每天观看量超过2000亿次，电视端每天观看时长也超过10亿小时。
不过报道里没有说清楚新规是不是还保留订阅者这个条件，也没有给出生效后的执行细则，这些都可以在2月1号之后再看看官方到底怎么落地。再来聊一件让人又好笑又有点担心的 AI 翻车事件。2026年8月12号，欧洲大陆经历了数十年来的第一次日全食，当时很多居民拿出手机拍这个罕见的天象，结果有一张用小米17 Ultra 拍的照片特别反常。
反常在哪儿呢？照片上那个橙红色的太阳上居然出现了平时月亮照片里才会看到的山脊、陨石坑和线条。
报道的分析是，这款手机的相机把太阳误认成了月亮，明显是用 AI 技术去重建照片细节，结果给太阳凭空加上了月球才有的特征。而且小米并不是唯一这么干过的厂商，报道提到三星之前也爆出过类似的丑闻。
这件事最让人担心的点在于AI 影像重建可能让日全食这样的罕见天象记录里出现根本不存在的细节。目前还没有小米官方回应的消息，也不知道涉及哪个相机版本，问题是不是成规模的。 接下来可以关注小米会不会调整相机的识别和修复逻辑，以及类似的 AI 误判有没有在其他品牌的机子上被用户挖出来。接下来是一条关于广告屏蔽的故事。 uBlock Origin 是一款很流行的开源广告屏蔽扩展，它的开发者宣布决定放弃继续和 Facebook 的广告技术对着干。
这背后其实是一场持续多年的猫鼠游戏。 Facebook 的广告一直是广告屏蔽工具重点过滤的对象，而平台背后的工程师不断更新广告技术来绕过拦截，两边就这么你来我往。
现在其中一位开发者说他们不再支持 Facebook 了，还形容那是一个令人恶心的反用户网站，说对方会盯着开源项目的公开活动针对性的投放恶意广告，甚至提到那些对抗屏蔽的工程师拿着七位数的薪水。
有趣的是，这位开发者说，如果你真的有兴趣和 Facebook 的广告投放对抗，可以自己向社区提交过滤器补丁。这件事意味着一个主流的广告屏蔽扩展退出了和 Facebook 的长期对抗，但报道没说具体决定的时间和版本影响。接下来可以看看社区里会不会真有人接棒提交补丁，别的广告屏蔽工具是不是也会做出类似的选择。还有一个关于播放器启动慢的小风波也挺有意思。做过 Braid 和 The Witness 这两款游戏的开发者 Jonathan Blow 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在 Windows 上用45播放一个 MP3 文件，启动居然要33秒，气得他直接换成了微软官方的媒体播放器，还批评开源软件问题太多。
这件事引起了不小的讨论，而45官方也回应了。官方说，核心问题其实和45没关系，而是 Windows 11和系统自带的安全软件 Microsoft Defender 的一次更新，把45的插件缓存给隔离了。重新装一次45或者清一下缓存就能解决。也有 Windows 用户建议在 Defender 里把 vic.exe 排除掉就行。
更有意思的对照是，用 Linux 系统的用户反馈，45启动播放 MP3 只要1-2秒。所以现在这个争端的焦点其实在归因上，官方指向安全软件的更新，用户这边各有各的解决办法，真正的统一修复还没有确认。这也算得上是一个骂错了对象的典型例子。
谈完这些软件圈的琐事，我们把目光投向宇宙。天文学家发现了一种前所未见的天体，被称作黑洞恒星，这是黑洞和恒星的混合体，之前从没被观测到过。
这是怎么发现的呢？来自麻省理工等机构的天文学家用韦伯太空望远镜在早期的宇宙里找到一个极其明亮的红色斑点，它看起来像一颗巨大的恒星，大小和太阳系差不多，但它释放出的能量却是已知恒星能量的1000亿倍。
这么疯狂的能量更接近黑洞才做得出来的。研究者判断，这个天体很可能是一团密度极高的气体云，能量来源不是靠恒星那样核聚变，而是靠中心的黑洞。他们估计中心黑洞的质量大约是太阳的10万倍，还得这个天体起了个名字叫一号黑洞恒星。
之所以说它是全新的天体，是因为这种黑洞和恒星的组合此前从未被看到过。如果这个判断成立，它可能会改变我们对早期宇宙里天体演变方式的认识。当然，目前这还是建立在观测和推断上的解释。接下来是一篇发表在科学期刊上的小鼠研究，讲的是记忆这件事，结果挺颠覆认知的。研究发现，哪怕大脑暂时失去了一半以上的突触连接，记忆居然还是能保留下来。
我们先解释一下背景。长期以来，大家普遍认为长期记忆是依靠稳定的单个突触来保存的，可是这项研究的观察似乎推翻了这一点。研究者在让小鼠进入类似人工冬眠的状态时观察到，小鼠海马体的活动下降了大约70%，超过一半的突触被消除掉了。
但神奇的地方在于，等小鼠恢复正常状态之后，它们还保留着之前的记忆，而且原本被消除的神经组织结构也恢复了过来。根据这个结果，研究者推断，记忆可能并不是存在单个突触里，而是由一种有韧性的神经结构模式保存的，特别是其中一些连接处被保留得很好，没被大范围的重建连根拔起。
这些保留下来的结构积蓄可能充当了核心记忆痕迹， 让大脑在经历了这么大的扰动之后，一边重建功能网络，一边还能维持已经存好的信息。
不过我们要说清楚，这个机制的解释原文里带着可能这类限定，而且结论来自小鼠的人工冬眠模型。所以接下来值得观察的是，这个韧性结构的假说能不能在非冬眠的情境或者更广泛的模型里得到验证。
另一篇同样发表在科学上的研究可能动摇物理课上的一个基础认知。中外科学家通过高能原子核之间的对撞实验，精确测量了一些关键数据，然后提出核子内部存在一种携带重子束但不携带电荷和色荷的基本结构。
为了让非专业的听众理解这件事的分量，我们先说核子是什么。核子就是组成物质世界的基本粒子，我们可见世界里 99% 以上的质量都是核子带出来的。所以理解核子内部的结构可以说是理解物质世界最基本组成的核心问题之一。
以前大家普遍认为核子由夸克、反夸克和胶子组成，夸克带一部分电荷和重子束，反夸克带的正好相反，而胶子既不带电也不带重子束。可是现在这项研究通过精确测量提出，核子内部还需要一种带着重子束却不带电也不参与强相互作用的独特结构，这对之前那个朴素模型是个不小的挑战。
当然报道里用的措辞还比较谨慎，说这项发现可能颠覆人们认识，它目前只是一个方向性的提示，真正的影响程度还不确定。接下来值得留意的是，后续试验能不能进一步验证这种奇特结构，以及核子结构的模型会不会真的被改写。最后一条研究消息是一篇发表在专业医学期刊上的论文，讲的是GLP-1 减肥药可能带来的一个意外收益。这类药因为减肥效果这两年非常火，而这项研究把目光投向了一个不同的方向，糖尿病风险，甚至暗示它可能有神经保护作用。
研究把将近3000名65岁以上、超重或肥胖，同时患有心血管疾病但没有糖尿病的成年人，随机分成了两组，一组用 semaglutide， 一组用安慰剂，然后用一种血液检测来分析他们的血清样本。结果显示，5年预测糖尿病风险降低了26%，20年的预测风险则降低了8.8%。
这个数字听起来挺厉害的。但要提醒你的是，这里降的是预测模型估出来的风险，并不是实际确诊率的下降。而且研究设计的参照是预测指标，不是多年随访的真实发病数据。所以研究者只是据此提示，这类药可能具有神经保护作用。
也就是说，这一结论目前只是方向性的提示，真正值得观察的是这个保护作用能不能在长期的随访里被证实，药效背后的神经机制到底成不成立，这些都是留待后面去一步步验证的。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了。几件事聊下来，从苹果在中国市场的 AI 布局，到存储晶片座上的市值头把交易，再到 YouTube 抬高的变现门槛，还有那些宇宙深处和大脑深处的发现。
有些消息在看热闹，有些消息可能真的会改变以后的技术走向。感谢你收听 Breed Solito 每日沙龙，我们下期再见。